讲基督福音的本质，认识基督福音的本质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要传福音，要信福音，都要认识基督福音的本质。我们来到这里，如果仅仅是来听一听道，泛泛的听一听道，如果是仅仅的来这里退休休息一下，我还是觉得我们没有得着生命中最宝贵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这次来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福音，能使我们的生命更新了，能使我们与主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有了，谢谢谢。
开关找到了。
啊，好。
你先试，我再把它调整声音
来。好了，感谢主。如果我们来聚会，我们找到认识到真的了，找到福音的本质了，就非常宝贵了。前一段时间我到南方的一个城市去讲道的时候，他们跟我分享说，他们每过一段时间都要到 Dallas 那边的一个 Chinatown 去吃一顿纯正的中国餐。我说你们要开几个小时，他说要开4个小时的车去吃一顿饭。我说为什么付那么大的代价去那里吃一顿饭？他说只有那个地方的中国餐味道是纯正的，就是为了找到纯正的东西，他们愿意付很多的代价，所以我们来参加退休会，也要准备抓住学到纯正的东西，抓住和学到之后，那对我们的生命中，对我们生命深处的那些需要就可以得到满足。我想我们这个福音专题，主要是对我们慕道的朋友来预备的，但是也是对我们的基督徒来预备的。基督徒最应该听福音，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说，他很急切的要到罗马去，将福音传给那些在罗马的信徒。因为罗马书一开出写给那些罗马的圣徒，在基督里的那些属基督的圣徒们，那都是已经信了主的人，但是他还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实际上每个主日我们讲到，牧师所讲的都是福音，要把福音不断的持续的一层一层的由浅入深的完备的讲给我们的基督徒来听，不单单是慕道的朋友。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种不太清楚的观念，好像以为福音只是给慕道的朋友，连我们生命季刊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我们有一本杂志叫生命季刊，然后呢我们就办了另外一份杂志叫生命与信仰，把它叫做福音版，好像生命季刊里边没有福音，只有那个福音版里边才有福音。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做法也是不太对，以后我们得想办法改一改，今天于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说到几句话值得我们很认真的思考，得着耶稣，得着基督为至宝。他说如果你还不能做到看万事如粪土，把所有其他的看为有损的，但是至少要得着基督为至宝。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基督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我先问一下，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有多少？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看来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要为在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祷告。我们都已经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已经经历了基督在你生命中的带来的恩惠、怜悯、平安、喜乐。我们慕道的朋友如果也能够跟我们一起认识到基督的平安、喜乐，在我们的忧伤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安慰，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用他恩典的手把我们如何的托起来，所以我们也盼望这样的福气能够临到我们慕道的朋友。所以你们一边听，也一边能够为我们中间虽然不多几位慕道的朋友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借着这一次的讲座也可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着主，得着主。一个人一生啊，很短暂的，如果在这个很短暂的一生中能够得着主，就得着了一切了。在这一年里面，就是在这一年，从去年六月到今年六月的这一年里面，我自己经历了有四位四十多岁的年轻朋友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些悲剧。你说是悲剧，在人看来当然是很悲伤的一种情形，虽然他们都已经与主同在，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么短暂，人生这么短暂，都是四十几岁就被主接去了。但是可喜的是他们在很短暂的一生中得着了基督。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有谁敢说你明天还是一个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来的前一天刚刚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我们的一位弟兄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妻子回中国大陆短宣。那位姊妹是一个很健康的姊妹，很活泼的姊妹，四十多岁，谁也不会想到他们这次回去他就不能再回来了。那个电子邮件就告诉我们说，那位弟兄说，他说我的妻子在今天什么时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就是这样，很短暂的。所以我在主面前常常感恩的就是我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我能够服侍我们的主。我在我的简介里常常会有短短的几句话说到，因为一个很奇特的机遇，认识了主。没有一个机遇是奇特的，没有一个机遇是偶然的。我们把它称作机遇，但是在我们的人生中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所以你人生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你今天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你走过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你走过的信仰的道路，你今天回头来看，都有上帝的手。有时候那只手是隐藏的，是你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我今天回头来看我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信仰道路，不是奇特，乃是在上帝奇妙的恩典中，奇妙的恩典中。我今年已经55岁，35岁那一年认识主，认识得太晚了。有一次我在加州布道的时候，在前面坐着父子两人在最前排坐着，最后我呼召的时候父子两个同时觉知，那个父亲带着孩子到前边来，我为他们祷告，我搂着他们，我问那个小孩子多大了，他跟我说，他说我15岁了。我说你真是有福气啊，15岁就认识了主。我说我恨不得15岁能够认识主。 我说我35岁才认识主，太晚了。我说我能够早10年认识主，在我的人生中就多10年的喜乐。我说如果我早20年认识主，在我的人生中就多20年的喜乐。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之前呢，人生是一片灰暗，看不见希望，在一种劳苦愁烦的这种挣扎中，挣扎里边。我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当我讲罪的时候，我会一点一点的来跟你分析罪给我们的人生所带来的影响，带来的影响。我会给你讲那个罪的问题被解决之后，基督给你的人生所带来的盼望和喜乐。我35岁才认识主，在那之前有好多年，多少年都是在一种灰暗的劳苦愁烦的绝望的状态中挣扎，绝望的状态。今天回头看，神的恩典真是很奇妙。我常常跟人讲，我是在大学里边开始接触到宗教这些东西，但是宗教那个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鸦片，你知道，我们常常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品尝那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脑袋里面装满的都是一种很理想主义的东西，国家、命运、人民，装满了这些东西。所以在大学里边我们就争取要看见这些人造的盼望，还民主自由，这些东西都不坏，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不认识主，我们想抓住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在大学里边在我所在的那所大学，19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就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什么人权，就到大街上去罢课游行。我那个时候比现在年轻，这个嗓门不要麦克风也可以听很远，他们听见我的嗓门很大，看见我喊口号声音最响，他们以为我就是学生领袖，结果就把我给抓起来了。然后过了10天把我放出来了，像密集课程一样，是我学到了好多的东西。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在监牢里边10天全学到了。放出来之后把我开除了。在人生中这样的转折有时候让你感觉到非常的沮丧，但是上帝就是要使用人生中这种很看上去很悲伤的、很沮丧的这样的东西，让你开始进入他恩典的丰盛。基督就是这样做工。你看福音书里边，来到基督面前的那些瘸子、瞎子、瘫子，基督找到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我也是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被从大学里开除，从共产党里边开除出来，回到一个小镇上，在那里边有一份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在很多的同学，在我的家人看来，我的人生已经从高处跌落下来，很可怜的光景。结果就是在那个时候上帝就开始做工了，很奇妙的。有一个朋友在那个时候，那已经是好几20几年前的事，去看望我，带着一本圣经，然后就对我传讲耶稣基督的事情。我那个时候是不可能相信耶稣的，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都已经绝望，但是还是一个坚定，说自己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坚定的无神论者。 当我的那位朋友对我传讲耶稣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边有一种很强烈的拒斥的感觉。我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绝不可能相信宗教，相信一个虚无缥缈的上帝。我说那是一个弱者的表现。如果有人陷入宗教的这种缠绕里边，那才是一个弱者的表现。那我的那位朋友就问我，你相信什么？他说你相信什么？我就跟他说，我相信我自己，我相信我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我相信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很狂妄的，很狂妄的一个样子。但是我借着我的那位朋友他的信仰有一点思考，我觉得我的这位朋友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相信一个善良的人的宗教一定不是什么坏的东西。我的那位朋友他传的宗教，传的基督教信仰，我当时没有接受，可是我们之间的友谊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后来他就成了我的妻子，现在跟我一起服侍。很多的人常常批评他，说你先生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为什么跟他结婚呢？甚至有一次有一位姊妹说，既然你的太太在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嫁给你了，那我现在这个男朋友不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跟他继续谈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我说除非你可以保证你的男朋友跟你结了婚之后，以后也可以成为一个我这样的传道人，你才能够嫁给他。我说这是上帝的恩典，这不是圣经的真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软弱，我们在不知道的时候这样做，神还是怜悯了我们。所以你也知道，当她嫁给我之后，我们之间的生活有很大的冲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不一致的。她邀请我跟她一起祷告，我为了爱她的缘故就去迁就她。但是你知道，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很痛苦，是在过一种虚假的、虚伪的宗教生活。我妻子祷告完之后很喜乐，我祷告完就像吃了一罐子苦药一样，那么痛苦。所以之间是有冲突的，但是感谢主，神还是继续借着我的妻子，借着我妻子的祷告，在我的生命中做工。虽然我一直抗拒他。这个故事很漫长的，我只是告诉你，后来到了我又去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去工作，工作的时候遇到了1989年的六四，我又一次卷入了，小小的卷入了那个六四，上街去游行了。在那之前，我的朋友劝我，很多很有政治经验的朋友劝我，说你千万不要去游行，不要卷入，如果卷入的时候，到时候抓人先抓你，因为你是有前科的。结果我控制不了自己，又去上街游行，结果又被从工作单位里面踢出来了。那个时候人实在是软弱到不能再软弱的程度，看外部的环境镇压下去了，民运镇压下去了，邪潮镇压下去了，咬得民主自由好像越来越远了，人软弱的不得了。以前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觉得人是很有希望可以扭转自己的命运，结果发现是不行的。觉得人里边有一种东西是不能克服的，一种软弱是不能克服的，一种缺陷是不能克服的。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东西很糟糕。那个东西常常的是不单是在摧毁自己，也在摧毁别的人。我的那些朋友都是好的不得了的朋友，一起喝酒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喝醉了抱头痛哭的朋友，但是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去来保护自己，出卖别人。 我说这个里边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到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种罪，罪性所带出来的恶行。人是一种自私的动物，只会保全自己。所以那个时候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绝望。啊，就是在那个时候，神恩典的手就很紧密地抓住了我，紧紧地抓住我。所以我也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主。所谓认识主，不像今天我们对主有这么多的认识，认识就是看见了他，真正看见了他。要真正进入和他的关系，那是以后的事。在1990年，20年前的这个时候，一位朋友去看望我，我们就讨论宗教。以前我在研究生院是研究比较宗教学，有很多的宗教知识跟他分享。结果那位朋友一会儿就听得头昏脑胀，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这个满脑子的那些知识。然后那位朋友就打断我的话，不让我继续那样讲，就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你愿意接受耶稣吗？这个话当时对我是一个很强烈的冒犯，怎么能够突然问人这样的话，我们正在讨论问题。但是就是这句话，神就是使用这句话：你愿意接受耶稣吗？我当时非常生气，我想直截了当的回答说不愿意，结果那个不愿意那几个字就是说不出来。心里边有一个更强烈的冲动催促着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愿意。就是这么奇妙，我们脑子里边有一种抗拒。我在我的一篇见证里边，我今天不去读它。当我想说不愿意的那种意念在我里边产生出来的时候，那是我生命中对上帝的最后的一次抗拒。但是我的那个抗拒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过圣灵在一个人心中要做的工作，催促着我说了一句：我愿意。当我说了我愿意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什么感觉呢？35年的人生过得非常的痛苦，没有喜乐。从幼年开始记事的时候就进入了一种非常灰暗的那种生活状况。我父亲在我3岁的那年被划成右派，然后呢我3岁就回到老家最贫穷的地方河南兰考县，在那里度过了3年自然灾害。在一个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度过3年自然灾害，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村子里边的树皮都被剥光，都被吃掉了。我们一群小孩子像一群小老鼠一样到处跑着找吃的。今天早上我在那个餐厅里边，我看见我们的那些孩子面前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他们不想吃。我看见这些镜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那个5、6岁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大人们可以吃树皮，可以爬到树上把那些鱼签，把那些什么嫩叶子都吃掉，但是我们孩子吃不着，我们到处跑着找吃的。我好多年前，我儿子7、8岁、8、9岁吃饭的时候，也是满桌子都是那些米粒、面包渣儿。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啊，我说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什么样没有东西吃。他说你在编故事吧，怎么可能没有东西吃？为什么不吃 hamburger？ 为什么不吃鸡蛋？为什么不吃 dumpling？ 哎呀，我说儿子啊，我说你实在不了解爸爸过的那些生活，没法跟你讲，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后来他每一次吃饱饭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爸爸，你把你小时候挨饿的故事再跟我讲一讲好不好。他把我小时候挨饿的故事拿过来帮助他消化。 哎呀，所以那是很不同的经历，很不同的经历。我的意思就是说，35年就是从记事开始，就是在灰暗的那样的一个长廊中走过，就是在那样一个长廊里走过，好像走不到尽头一样。然后十几岁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那个家庭在文化革命中又是受到了百般的那种折磨。然后再过去到年龄大一些，进了大学了，进了大学不是挺好的吗？我自己又瞎折腾，又从上面被折腾下来了，我的父母又在那里痛苦万分。我父亲常常跟我说，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的同学多少都不如你，你还是党支部书记，你还是年级长，你如果不折腾下来，你现在已经飞黄腾达了，好多不如你的人家都已经做处长了，你现在还是没有工作，常常埋怨。当我说我愿意接受耶稣那一刻，好像这几十年身上的重担被一只无形的手接过去了。这35年好像一直生活在一种很动荡的，没有喜乐，没有平安，非常沉重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但是就是在我说我愿意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好像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现在可以停下来休息片刻了。我太太说，她说你信主的那天晚上是你第一次睡觉的时候脸上有了平静的笑容。我自己睡着了，我当然看不见，我太太看见，她说以前你睡觉都是咬牙切齿的。为什么？因为在那天遇到了耶稣，遇到了耶稣。从那时候开始，20年时间，这位主就在我的生命里边不断地照着他自己的旨意和主权来改变我、塑造我、破碎、使用、洁净。所以弟兄姊妹，认识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宝贵，也是何等的重要。虽然今天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不多，基督徒很多，认识耶稣基督，认识福音的本质也是非常的重要，不但是对我们自己生命有好处，对我们去向别人传这位耶稣、见证这位耶稣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非常的重要。我准备了很多的资料，很多资料，但是我知道我们是讲不完的。我们到几点钟结束？12:20，所以是肯定讲不完的。所以我们很快的讲，很快的讲。对于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你已经很了解了，你已经很了解了，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他还是一个问题。保罗很清楚，保罗说我知道我所相信的是谁，他不是说我所相信的是什么，他相信的不是一套价值观念，不是一个信仰体系，不是一个神学的一个框架，不是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注意什么和谁之间的不同了吗？一个是有位格的存在，又真又活的存在，一个很可能是一个信仰系统，一个教义系统，一种所谓的宗教系统。他信的不是一个什么，所有那些东西都是围绕着耶稣基督， 一个又真又活的主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的主非常注重跟随他的人知道他是谁。昨天戴季宗牧师提到过那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基督他的侍奉已经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是马太福音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耶稣基督向人证明了他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证明了，但是呢他要让他的门徒了解这一点。所以从该撒利亚腓律比的境内从北往南走的时候，你们如果去过以色列就知道该撒利亚腓律比是在以色列的最北端。我去年到以色列的时候专门到那个地方去看了看，站在该撒利亚腓律比的境内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想，我说这就是主说的，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讲的该撒利亚腓律比的境内，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往南往耶路撒冷去。圣经里边没有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字，但是如果我们说有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条路耶稣基督一直走向耶路撒冷的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从这个地方开始主的侍奉已经临近他的高潮，那就是哥哥他的十字架。当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这一群跟从他的门徒是一群什么样的门徒，那就非常的重要了。这一群门徒了解不了解这位他们跟从的主，那就非常重要了。所以主问他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大家就在那里说，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人对耶稣的看法一样。那时候说这是先知中的一位，是耶利米和是以赛亚，是说了很多很多的人的看法。今天很多的人说基督是一位宗教领袖，差不多都是那个意思，是一位宗教领袖，是一位道德导师，是很多这样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人的评价，耶稣并不看重。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这非常重要，跟从耶稣的人，你们说我是谁，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边呢，有几个很伟大的问题，有几个很伟大的问题。实际上这几个伟大的问题你了解了之后啊，你对我们的信仰你就了解得很清楚了。借着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伊甸园里边，当人犯罪堕落之后，神问亚当一句话，你在哪里，那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上帝无所不知还问出来你在哪里，为什么那样问呢？那个问题就提醒了人已经堕落的状况，提醒了人和人，人和神之间关系的那个破裂，提醒了神要在人身上施怜悯，施拯救的那样的一种意图，非常重要。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借着摩西的口提出来的，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要差派摩西到以色列，到埃及去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摩西说，我算老几，我去谁听我的，谁派我去？然后神就跟他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和雅各的神派你去。摩西就问，如果他们说神的名字叫什么，我怎么讲？神就在借着摩西的那句话，把他自己的名字，也就是把他自己的本质提醒出来。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的神叫什么名字？我们的神叫什么名字？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在这里问的，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了解了这些问题，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约翰福音里边比拉多借着比拉多的口提出来的真理是什么？你看到没有？这些问题只要一回答了，我们的信仰就很清楚了，就很清楚了。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当我们在这里问耶稣是谁的时候，实际上耶稣自己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的，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的。耶稣是福音的中心和本质，是福音的内容，是福音的内容。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我这几次讲座的这个重点经文，重点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把这段经文念一下，好不好？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福音的内容都在这里了，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头就讲，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在圣经上借着先知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谁？基督是谁？基督是福音的中心，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说福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福音。你说我传福音就是传基督，就是这样。你说我信福音就是信基督，信基督就是信福音。所以认识了基督，认识了耶稣，你就认识了福音了，认识了福音了。我们很快来讲，很快来讲。刚才我已经提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这段经文，人子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是基督，弥赛亚。旧约里边有几百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都是说到耶稣基督。一会儿我会让你看几个弥赛亚预言，即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不是众多宗教领袖、道德导师、先知或者伟人中的一位，耶稣是永生真神的独生儿子。这是耶稣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那些宗教领袖很不一样的地方，很不一样的地方，很不同。耶稣是神，圣经里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下边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一个是耶稣是旧约预言的弥赛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保罗说他奉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借先知在圣经里应许的，那个圣经就是指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所以旧约圣经里边有关于耶稣，或者是旧约圣经全部都是指向耶稣的，指向耶稣的，所有的预言都是指向耶稣。旧约有一处很著名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说到 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样的预言有几百处，这些预言都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几百年、上千年写成，就是说出来的，神借着先知说出来的。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呢？没有一处不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下边看一看这些预言，你就有一些很具体的认识。我只是有太多研究旧约预言的一些学者挑出，我知道 Trinity 的一位教授专门研究这个，他在他的一本护教书里边拿出16个最重要的，他认为是最重要的预言，但是16个太多，我只挑选了一部分放在这里。这些预言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是旧约预言中的弥赛亚。第一个，生于童女，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那里说到，马太福音一章里边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如何应验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如何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我们不再一节一节的去看那些经文。然后第二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创世纪12章1至3节那里已经预言了这一点，马太福音1章1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加拉太书3章16节也讲得很清楚。然后是犹大支派的一个子孙，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子孙，创世纪49章、路加福音3，这些都是新约应验了旧约的那些预言。然后是大卫的后裔，这在马太福音1章1节也提到了。然后出生于伯利恒，弥迦书5章2节，这些经文你们回头回去再看，慢慢的去思索，来默想这些经文，看看这些预言应验的这个奇妙。然后马太福音2章1节、路加福音2章4节、2章4到7节都已经说明了他的应验。第六，受圣灵的膏抹，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像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然后第七，有主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为他做先锋，这些我都是提一提就行了。第八，这位弥赛亚会行神迹。第九，洁净圣殿，马拉基书3章1节那里说到，预言到，但是在马太福音已经提到了他的应验。第十，被犹太人弃绝，诗篇118篇22节提到，他们是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被那些匠人弃绝了。然后第十一个说到他是死于羞辱，四部福音书中都记载了耶稣的受难和他所蒙受的羞辱。我们特别看一看耶稣基督蒙受的羞辱和他的受死。旧约说到他遭欺压，被戏弄，在人面前静默无声。最典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3章、诗篇22篇，然后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马可福音，最后的那些经文都记载了耶稣基督遭欺压、受戏弄，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53章，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是 耶稣基督降生之前，耶稣基督降生受死之前，将近1000年所写的预言。然后在诗篇，这些都太多了，我不一一的念了。诗篇22篇说的，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看见我的都嗤笑我。然后在马太福音你看到那个地方，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都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的手里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旧约的预言，新约的应验。然后第二点，他的受羞辱蒙羞辱和他的死亡，被手脚被刺穿。诗篇第22篇说道，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路加福音23章那里说道，到了一个地方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旧约的预言，新约应验，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三说到与强盗一同被定，也是以赛亚书，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两个罪犯中间是基督的十字架，两边是两个强盗的十字架，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与强盗一同被定。马太福音，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然后说到他为逼迫他的人祈求，以赛亚书53章，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为罪犯代求。23章，路加福音，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到旧约的预言为罪犯代求，新约里边应验在我们的主身上。然后说到他被葬于财主的坟墓中，以赛亚书53章，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然后第六，因为他的衣服捻揪，抓阄，抓纸袋，就像我们今天抓纸袋一样。诗篇22篇，他们封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约翰福音19章那里让我们看见，这个旧约里的预言就在那里活生生的应验。士兵拿他的里衣，这里衣没有缝，上下一片，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捻揪，看谁得着。旧约的预言应验在我们的主身上。下边还有从死里复活的预言，还有升天的预言，都应验在主的身上。升天后坐在父右边的预言，都应验在主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么多的预言都应验，旧约预言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旧约的弥赛亚预言都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从预言来看。有人说18个预言、30个预言应验在一个人身上，也有一种可能是偶然的，因为我们世上的人常常会用偶然、用巧合这样的字来看问题。后来有一些数学家来做了一个16个预言，刚才我举的那些预言中啊，我还没有全部都把它放上去，说16个预言应验在一个人身上的那个概率是多少呢？他们说了一个东西，我的数学很差啊，你们下边懂数学的，你们可以来帮我算一下。我考大学的时候数学只考了4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他说 如果16个预言应在一个人身上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呢？是1:10^45。他用一个形象的一个东西来给我们来描述这个比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说 Texas 那个地方那么大的一块地，用1分的分币铺在那么大的一块地上，铺4英尺那么高。你注意啊，那么大的一片地方就相当于我们河南省那么大的一块地方，用1分的分币铺起来，铺4英尺那么高。其中有一个这个1分的硬币，一个1分的硬币，如果都是金币的话，有一个是银币，就是这么的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等于零。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旧约里的那位预言的弥赛亚就是新约里的耶稣，清清楚楚的，没有办法不是，因为他没有可能不是。所以耶稣是神，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从旧约的角度，旧约预言的角度来看耶稣是谁。你现在已经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彼得的那个宣告，那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耶稣基督也说，西门巴约拿，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神启示了这一点，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么从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耶稣基督自己的宣告，耶稣基督自己的宣告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约翰福音里边耶稣所说的那些我是，耶稣所说的那些我是，我是，你不要小看我是这个字。在摩西时代，神启示他的名字，就是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that I am。 你如果直译出来就是我就是，我是神自己说他就是，他是我就是，我是，我是这个字就是神的名字。我们今天对这个字，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没有意义，我是，我是。但是犹太人听到这个字的时候，那是很不一样的反应。你还记得在约翰福音里边，犹太人到克西马尼园去抓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是。注意到这一点了吗？下边犹太人是什么反应？一说我是，你还不赶快上去把他捆住，拿住他，什么反应？兵丁和犹太人都倒在了地上。为什么？我是这个字不是人能够说出来的，我是这个字是神的名字。当他们去捉拿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你们找谁，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是，宣告他的身份。所以兵丁和犹太人倒了一地，倒了一地。所以在耶稣，在新约里边，耶稣就是那位我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5:58。这句话就是在亚伯拉罕出生以前，原文我是 I go, I me, 我是。亚伯拉罕出生以前，我是，我就是神，我就是那位在亚伯拉罕之前引导亚伯拉罕的。所以你看耶稣基督自己的宣告，很多的不信派神学家告诉我们说，圣经里边耶稣并没有直接说我是神这几个字，所以耶稣就不是神，他们说。但是耶稣不断地重复上帝的名字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心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他把神与其他的事情连在一起，叫我们看见他这位我是，作为我是的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本质、内容、性情，用我是连起来这些东西，让我们来认识这位宣称我是的主。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耶稣对他说，对那位井边的妇人说，不是，对不起，对马大。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是复活，让我们那个中文圣经翻译成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是如果我们按着原文意的话，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谁敢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敢这样宣称的，没有人敢这样宣称。以前我研究这个比较宗教学的时候，去看那些所有的宗教领袖的那些名言，我们常常说这些宗教领袖，对不起，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内容还很多。我讲完这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一堂。因为这些，我的一位朋友现在是国内很有名气的一位文学评论家，一位很优秀的教授。我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反驳我，怎么反驳我？他说，你们的耶稣基督太不谦虚了，你们的耶稣基督太不谦虚，他的那些宣告太厉害。我说，你找一个谦虚的人。他说，你比如甘地。他说甘地那是很谦虚的人，他说甘地那品行很高尚的人。甘地的那些跟从者有一次提议说，他说，甘地呀，你的情况已经可以称为神了，你现在要称自己是神。甘地说，他说，我是人，我不能称自己为神。他说，你看人甘地多么谦卑，看你们的耶稣基督，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不能人不能到父那里去。我说，朋友啊，我说甘地，你认为他是谦卑？我说他是说实话，他是人，他就说他是人；他不是神，他就说他不是神。我说耶稣基督也是说实话，他是神，他不能说自己不是神。如果他说自己不是神，他也是在说假话，他连一个道德导师都做不了，他是一个骗子。我说这个和谦卑不谦卑有什么关系？你是教授，你现在跟我说你是小学生，你也谈不上谦卑，你是就是是吗？你的职分、你的职业是这个吗？就是这样。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看看那些宗教领袖们，有哪一个敢这样讲？我是生命，谁敢这样讲？孔子敢不敢这样讲？苏格拉底敢不敢这样讲？苏格拉底只是敢说，我要引导你去认识什么叫真理。老子敢不敢这样讲？我是生命。老子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些由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些修行方式。释迦牟尼敢不敢这样讲？释迦牟尼只敢告诉你一些如何能够使自己摆脱所谓的轮回，然后进入涅槃境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孔子敢不敢这样说？我是生命。孔子不敢，告诉你一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耶稣基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他是的那一位。所以亲爱的朋友，单单是我们刚才看见的那两项，你已经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旧约所预言的基督，旧约所预言的上帝的儿子。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 是能够给你带来永生、带来盼望、带来平安、带来喜乐的那一位。他给我带来了这样的平安，带来了这样的喜乐，带来了永生的盼望，也可以给我们在座的还没有进入基督恩典的人带来同样内容的东西。这就是基督。下边还有他周围的人的见证，还有他自己生活所带出的见证，都证明他是神，证明他是神。所以你看了这些内容，你就要思想，要不要和这位耶稣基督建立起一种生命上的联系？要不要进入他的恩典的应许？要不要得着他赐下的平安与喜乐？更重要的是，要不要使自己的罪在他的恩典中得到赦免？我今天下午特别的来讲一讲罪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把他的儿子启示出来？为什么要把他启示出来？是为了要救我们，要让我们认识他，要让我们与他们与耶稣基督发生生命的联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受死？刚才我们说受那么多的羞辱，受那么多的痛苦，这些所有的都是为我们这些罪人受的，为罪人受的，为要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为什么神为什么要把他启示出来？是因为我们，是为了我们。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已经经历了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的慕道的朋友，你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还已经时间到了，但是时间到了，我也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今天借着这些信息，你看见了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使我们能够得到神儿女的名分，在基督的恩典中享受永生的盼望和喜乐？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慕道的朋友，你听了这些信息之后，你的心有没有这样的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也不需要闭眼，你就如果你说你心里有感动，你就举一下手就行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把手放下。感谢主，你是有福气的，你是有福气的。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还有没有？虽然我们的慕道朋友不多，但是我们盼望每一个都能够抓住神恩典中的机会。弟兄姊妹，恩典中的机会，这个机会是神的恩典和赏赐。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抓住这个机会，还有没有？我们请吴牧师带我们祷告。